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也谢谢教会的邀请，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侍奉神。好吧，在开始前我们先有一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恩主，是的，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寻求你的面，求你向我们显现。主，我们在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求你真理的圣灵开启你话语的奥秘，让我们明白了解你的真理，也让我们在明白了解之后立定心智，愿意照着来行。主，你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手中，让听的讲的同蒙你的安慰造就跟劝勉。谢谢恩主，将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当教会的同工跟我联系有关要提到今天的主日的信息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你们教会目前的大的主题啦，或者说方向啦，大概是什么？他也感谢神，也他也告诉我，这大致上是延续你们去年的一个主题，就是要在爱中广传福音，以及在以主爱相联系。那我就从这角度来思考你们他也告诉我说，大概接下来几个月当中，你们会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宣教外展的一些的事工的推展。那因此我就想，可能或许我们来看这个人物，这个人物是谁呢？就是刚才读的经文所提到的安德烈。那刚才我们读的第一段经文，事实上今天总共有三段经文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那都在约翰福音。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有提到特别是针对安德烈这个人物来他的描述，那这样一个角度的描述，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哪一些可以来效法学习的？那首先我们方便看的话，看到第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35节到第42节，事实上我更希望的是，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好不好，请你翻到你手边自己的圣经，你自己的圣经。那我们会看三段的经文，都在约翰福音。那可能或许这样会让你印象更深刻一些些。那在刚才同工读经的同工读的时候，在35到第42节这边告诉我们说，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那这个约翰指的是施洗约翰。那我们看到在其他福音书里面对安德烈的介绍，那他基本上他是在一个寻求道的人，他也是渔夫，打鱼的。事实上耶稣的门徒当中许多都是打鱼的。那他们在前往一个地方的时候，施洗约翰他的师父就告诉他，那个是神的羔羊啊。什么意思呢？表示施洗约翰他阶段性的任务停下来了，他要把他的门徒，不要忘记这两个人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要转交给主耶稣基督了。当他这样转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在第38节耶稣转过来说，你们要什么呢？那他告诉拉比，当然我们都知道那是老师夫子的意思，他说你在哪里住啊？你不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很唐突吗？人家介绍你一个老师，那你喜欢问老师你贵姓吧，或者是问一些其他的问题吧。你住哪里？你住哪里呀？那问住哪里住也就算了，可能是找同乡吧。那接下来，如果我们看到圣经继续看下去的话，在你们的圣经上面也有写到，他们说39节说，耶稣说你们来看。那这两个门徒坦白说还真有点不客气，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并且跟他一起同住。不要忘记了，他们才刚刚见面而已。我如果刚刚跟你见面，我会说你家住哪里啊？待会儿散会后我就到你家去了哈。我不会的，起码有点尊重吧。但是你看到这两个门徒，其中一个，当然我们在第40节知道说，其中有一个是安德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当他的师父施洗约翰告诉他说，这个是神的羔羊，他可能相信，但是他可能要加以考证，可能要核实，真的吗？你真的是神的羔羊吗？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心胸是多么的宽广。第一次跟他们见面，好吧，那你来吧。在39节那边告诉我们说，那时约有深圳，大概换算我们现在的时间，大概是下午4点左右。如果你对旧约比较了解的话，你知道他们到日落是算一天的， 下午四点多了，大概太阳快下山了，日落了，一天的结束了，因此他就会跟耶稣一起同住。同住事实上从我们的生活经验来说会有很多事情，我如果去探访你，假设我去探访你，你起码会把家里收拾一下吧。同样你来找我的时候到我家来，我也会把东西收好一下吧。但是那个是给客人的，给我们说或者说弟兄姐妹的，让他的地方看得比较干净一点好一点。可是跟你同住的人一定知道你几乎所有的事，不是吗？换句话来说，你的家人最了解你，为什么？一天到晚跟你同住吗？还不了解你吗？可能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会展现出不同的一些的角色或期望或者是什么东西，但是家人最了解你，为什么？因为他一天到晚跟你同住啊。安德烈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胆子很大，但是我觉得我更佩服他的一件事情是，他想搞清楚，你真的是弥赛亚吗？我如何知道你是弥赛亚？我跟你同住吗？我不就知道你了吗？我知道你的生活习性，知道你的生活习惯，我就可能可以知道你究竟是不是那位弥赛亚。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恩典够大，他的慈爱也无限，那你来跟我住吧。无独有偶，可能有些人看一些有一个我们说灵修，在灵修方面，灵修神学上面的一些很伟大，有相当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叫做 Harry Nowen， 他的中文翻译叫卢云吧，他是1996年、97年过世的。他之前因为名气太大了，后来有人就一个年轻人写信给他，他说我想认识你，就没想到这位卢云，他的做法跟主耶稣很像，他说你搬过来跟我住吧，素昧平生，我想认识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我跟你一起住了，你躲不掉了，你会不会打呼我都知道，不是吗？跟你同住我可以很深刻的了解认识你。安德烈似乎正是有那样的心，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真的很想了解你到底是不是那位弥赛亚。我听你讲，听你说，听你看你的言行举止，是可以看得出一些事情来，但是一旦我跟你同住的话，我可能看得更多，了解得更多，知道你更深了。我们看到安德烈，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他不是啊，他很认真的，他愿意想要到主跟耶稣一起同住。这是我们看到他自己本身，他是一个认真在寻求追寻弥赛亚的一个人物。当他知道了，当他认识了，明白了，哎呀，主耶稣啊，你真的是那位弥赛亚。我们看到在圣经第一章的第41节，他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找他哥哥，找哥哥。唯一的前提是什么？我真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我有把握，我有十足的把握，因为我跟他同住过。接下来什么？他找他自己的亲哥哥，找他的家人。他哥哥是谁呢？是西门彼得。他告诉他的哥哥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相信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当时的情景是如何，但是我相信安德烈是讲得很笃定的，他很有把握。他不说我老师施洗约翰跟我讲说他是，所以他就是吧，他不是人云亦云的，他自己亲身经历到，看到，经历到，跟耶稣同住到，他知道，对，他就是那弥赛亚。因此他就把这样的一个好，这样一个弥赛亚的好消息告诉他自己的哥哥。讲完之后，他就带领他的哥哥去见主耶稣了。这段经文固然我们看到好像很平铺直述的说一件的事实，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如果看到《使徒行传》以及后世教会历史上对彼得，那真是赫赫有名啊。其实很多还不来教会的一些你的朋友，他都听过彼得的名字，但是有多少人知道是他的弟弟安德烈带领这位声名大噪的彼得去见耶稣呢？安德烈 似乎他有一个特质，当他有把握的时候，对信仰有把握的时候，他很笃定，他先找家人，这是他第一个步骤，并且告诉家人，对，他就是弥赛亚。不是说哎呀某某刘牧师说的了，或者我的师父说的了，不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了。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来可以说思想一下。我们当然来教会接受福音真理，但是是别人告诉我的，还是我亲身经历到福音的大能呢？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自己都不太有把握，我如何带人家来教会呢？可能不太能啊。如果我自己都不太了解，我不是说你要把全本圣经都背熟，当然很好，但是起码最根本的福音真理，我自己如果都抓不住的话，我大概不太会带朋友来教会，因为我自己都不了解啊，怎么可能带人家来呢？人家一问我就倒了。看到你们的周报上面写说有圣经问题可以问牧师，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更希望，我不知道你在教会多长时间，但是我巴不得你把福音真理，我强调福音真理，你抓得紧紧的，站得牢牢的，那是你的立场，那是你如何用儒家的说法吧，你安身立命，你在这浩浩宇宙当中，面对这么复杂的人事生活里面，你如何安身立命？其实很多时候跟你了解的福音真理有关的。我们教会碰到一些的问题，以为是神学问题，后来发觉还是跟基要真理有关了，跟福音有关了。这是我自己的体会。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自己更是要如此。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要知道你的福音真理到底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有这样的努力。第二段的经文也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八到十四节。如果你有圣经，我非常非常希望你翻开你的圣经看一下这段的经文。那如果方便的话，好吧，可以的，谢谢，不好意思。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八到十四节这边，在这里，其实这段故事你也可能很熟悉了，是一个小孩子，他带了五饼二鱼要去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然后后来发觉哎呀都没有这边讲的五千人，当然你知道那是指男性的成年五千人，所以加上老婆孩子可能就不止一万五都有可能了。那喂饱五千人是这段圣经的记载，我们都把焦点放在哇主耶稣行的大能的神迹让五千人吃饱，甚至你再把它衍生出去，你看主耶稣用我们现在社会的眼光来说，主耶稣解决了人类饥饿的问题，不是吗？是很好，但是我要请你看的是另外一个角度。当在第六章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八节，这里说有一个门徒是就是安德烈，当他们时候到了要吃饭了，安德烈他看到有一个小孩子五饼二鱼，他就跑来跟耶稣说，这里有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哎呀够吗？用我们现在最 简单最直白的说法，够吗？他这个够吗不是怀疑主耶稣你行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知道从人的角度来说绝对不够了，绝对不够，但是他仰望神，他知道安德烈知道耶稣是真的弥赛亚，所以他相信即使看到当时的环境那么的条件有限，五饼二鱼而已，你面对这么多的人要吃饭了怎么办，他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来。他没有要试探耶稣的意思，一开始我们提到了他的前提是他跟耶稣同住，他知道主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既然你是弥赛亚，我就把我的信心放在你身上。他们也说万一耶稣不灵怎么办呢？那不就惨了吗？那给多少丢大了，当场那么多人，他们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他知道耶稣是真的弥赛亚，因为他跟他同住过，他经历过主耶稣基督。当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在第六章的第十一节开始，他就开始分了。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很清楚。后来也把剩下的收集起来，还装了十二篮。甚至第十四节就看到说，有人就说：“哎呀，这真是耶拿要来到世间的先知啊！”没有错，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一个很伟大的神迹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但是，谁把那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来呢？还是这位安德烈？他先带他自己的哥哥。接下来，可能他也不认识这个孩子。那个孩子会不会说：“不要，这是我妈妈给我的。”他也不知道，他就：“你来吧，我带你到耶稣面前去，看耶稣能做怎么样的大事。”他有期待，因为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第三段的经文在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到二十五节，刚才读经的同工也读过了。在这里看到的是，他们当时他们要上来过节礼拜的时候，有几个希利尼人，如果你熟悉的话，你知道那是他们是希腊人，有些版本可能翻希腊人或希利尼人，更从旧约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外邦人。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包括你我都在内，我们都是外邦人。外邦人不可能跟犹太人混居在一起的。这几个希腊人，他们可能也很聪明，知书达理，他们也了解到他们要见耶稣可能有点难度。为什么？他是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人。所以在第二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腓力他是一个希腊人的名字。那通常我想我们在加拿大生活，如果时间长久一点，你可能都有一个英文名字，可能不用你的中文的名字的翻译，可能不是了。那想哦，你有一个英文名字，大概可能你懂一些西方文化吧。我的英文名字叫做约瑟 Joseph。说哦，所以他们每次我跟很多朋友或者我们同事或者教会其他人聊的时候，我宁愿说我的英文名字，而不说我的中文名字，因为他中文名字发不出来。他发得很怪，你听得也怪，他也怪。哎呀，你就叫我 Joseph 好了，你容易，我也简单，方便。同样的道理，当他看到这个人叫腓力，哎，我知道你这是希腊名字，因此他就先找这位腓力，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但是这位腓力他也没有马上带这些人去见耶稣，他先找谁？又找回来这位安德烈，说：“喂。”他们是希腊人，希利尼人，他们想要见耶稣。安德烈按照圣经约翰福音的记载，没有说：“哎呀，不行啊，外邦人不洁净啊，怎么可以见我们的主呢？”没有，带他们去见耶稣。二十三节，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说：“哎呀，你这孩子，你这徒弟，跟你讲，他们是外邦人，不要来见我，你怎么天天把他们带过来呢？”不是。主耶稣的回答非常特殊，在二十三节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二十四节、二十五节继续讲下去，那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在教会的发展或福音广传上很重要的一段的真理。很可惜，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放的焦点是放在安德烈的身上。安德烈跟耶稣同住，确认耶稣是弥赛亚之后，首先带的他哥哥，五饼二鱼的故事，他带的是小孩子，有十五的小孩子。这段经文，哇，他的更大了，他带的是外邦人来见耶稣。难道安德烈心里中不会想说：“不行啊，他们是外邦人啊，这违反旧约的条例啊，那带去不被耶稣骂才怪嘞？”没有，安德烈的做法是什么？来带他们去看。而耶稣固然没有当场称赞安德烈，但是耶稣的回答却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救赎救恩的真理。甚至如果你看你的圣经，很抱歉我PowerPoint 没有打出来，请你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 二十三节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二十八节，甚至连天上的父，你看到圣经上面写，他说，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是天父说的。安德烈的这个举动，让主耶稣得荣耀，连天父都得到荣耀，并且还要再荣耀。他没有顾忌违反了旧约的条例，不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反而你看到这三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跟描述，他总是带人来带人来带人来，什么人都带。当然他一开始带他自己的家人，第二个他带的是一个小朋友，第三个是跟他种族血缘没关系的人，都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这个值得我们来效法跟学习，特别是第三个带外邦人这件事情。我知道你们可能去年有一个主日学的班，学到了有关的使徒行传，是不是你也知道使徒行传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开了第一次我们说教会历史上的宣教大会吧？那次大会的决议是什么？容许外邦人可以听到福音，接受福音。但是你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约翰福音已经透过安德烈这样一个人物，他显示出来外邦人可以得救的，外邦人可以得救的，甚至是可以让主耶稣得荣耀，甚至连天父都说的确是这样，他已经荣耀还要再荣耀。主耶稣基督来，当然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来是给全人类的，不光只是犹太人，这些我们都已经接受了，理所当然的道理。但是你看到当时在约翰福音的环境里面，安德烈他不鲁莽，他不鲁莽的原因是因为他确知耶稣是弥赛亚，他有勇气，但是他的勇气不是鲁莽。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他确知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如何来效法学习这位安德烈呢？你说我哎呀，传福音我刚信主没多长时间，可能不太了解怎么跟人家传福音呢？为什么不学习安德烈的做法呢？把人带到教会来呢？教会在你们的程序单上有好多好多的活动啊。你说哎呀，我口才没那么好，那你可以带人来啊，就好像安德烈一样。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提醒，安德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实际上刚才我说过，我希望再说一次，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要有的一个前提，那就是我确知耶稣到底是谁啊。安德烈知道，你看他的行为，他知道，他没有犹豫，他带人的时候没有犹豫。同样的，我们知道耶稣是谁吗？头脑上可能我们都知道很多，很好，不是不好，但是我更希望你是心里面去经历过他，那个更扎实，更扎实。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我母亲是传道人，在台湾，在台湾那个年代是非常少有的情况，通常都是父亲是牧师，母亲不是。我刚好相反，我母亲是传道人，我父亲是平信徒，但是我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就很忠心的在教会侍奉。青少年阶段，或许是青少年吧，我离开了教会七年。离开之前，我知道很多圣经的故事，就好像很多小朋友来教会一样，很多的诗歌我也会唱，很多大卫打倒歌利亚，五千人吃饱，我都很熟悉，因为主日学天都在上嘛。但是我清楚知道，我现在回想，我的心里面没有经历过他。我知道的，对我自己来说，都是头脑上的知识。那个不是不好，是好的，那是第一步。但更重要的，是到这边来，到你的心里面去。 在座的每一位，我相信你们都是主的儿女，但我更希望你得到主耶稣的生命之后，你要开始，你要了解你信的耶稣到底是谁，不只是为了要回答别人的问题而已，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信的到底是谁。就像安德烈一样，他知道，当他知道，很笃定的知道的时候，他做的事情，他知道他每一步做的，他知道他干什么，很笃定，不是随随便便的。同样的，教会很多的活动，你愿不愿意带人来教会呢？让他们接触，就好像安德烈一样，他带他的家人，他带一个小朋友，他也带了外邦人到教会里面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榜样。安德烈他这样一个他的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我们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一起来学习。第一个，他带家人，我知道带家人信主是最难的，如果你家里面就你一个基督徒，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冷嘲热讽，冷言冷语，可能你都受过了。我不是幸灾乐祸，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求神帮助你坚定你的信心。教会去年圣诞节有一对，应该说有一位 老弟兄受洗，他的妻子老姐妹为他祷告了25年，25年，不是25天，也不是25个月，是25年。他到终于他的先生要受洗的时候，他都觉得好像在做梦，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要受洗吗？我去拜访他们，跟他们做信仰的确认，做敬礼班，是他要受洗。这位老姐妹，她说她后来做见证，她说好几次我都想放弃了，不再为他祷告了，因为太久了，太长的时间，25年太久了啊。但是看到上帝自己施恩怜悯，这位弟兄，老弟兄，他93岁，我们的老姐妹85岁，不要放弃，永远不要放弃。在座当中比他们年纪大的我看没多少个，不要放弃。25年，你把它夸张的说，哇，1/4世纪啊，好长啊，25年，不要放弃。上帝把你放在你这个家里面，就好像第二段经文我们所看到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对不起，在约翰福音第12章，一粒麦子若不在地底下死了，这句话希望对你是鼓励。我自己的朋友好多都是这样子，家里面就他一个信主，好惨啊，从人的角度来说好惨啊，冷嘲热讽，甚至拦阻。我的属灵伙伴，他的圣经，他经常买圣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爸爸经常撕他的圣经，所以他经常买圣经。我说奇怪，你隔没多久就买圣经，你太属灵了吧，我都还没那么属灵啊。他说成人啊，我家人把我圣经给撕了，我只好再去买一本。冷嘲热讽，甚至这样的待遇，我相信都有的。但是上帝把你放在那里，我求上帝帮助你，就好像主在这边主耶稣自己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是不容易的事情，外人可能都无法完全了解。我承认我是外人，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不是那个样子，但是我看到我自己的朋友，将心比心，不好受啊，不好受。这是第一个，要为家人代祷。我母亲为我祷告了7年，上帝的爱才把我重新找回来。我无法想象，当我妈妈、我母亲，她去让人家信主的时候，别人只要讲一句话，就可以把她堵住了。哪一句话？你儿子都没信，你叫我信？ 你想我母亲的心会是什么样的想法？我不敢想象，我是他儿子。但是家人信主是有应许的，求神帮助你。我不敢说咬紧牙根了，但是我希望你看到这么多的见证人的榜样，给你盼望，给你信心，坚持下去，抓住上帝的应许。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安德烈他在了解耶稣是谁之后，他向他的家人来传福音。第二个，像小孩子传福音。我们可能都有孩子，但是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带孩子去学很多的东西，学钢琴啦，学空手道啦，学别的。但是你愿不愿意带孩子到教会来学圣经呢？也是学，你愿不愿意呢？还是哎呀，让他睡晚一点吧，以后再说吧。你都愿意带他去学钢琴呢，小提琴或别的东西，你愿不愿意带他来学圣经呢？求神帮助我们。或许你们全家都得救，都信主，感谢神。但是你有没有其他的亲戚或朋友的孩子呢？愿不愿意说，哎，你孩子星期天上，或者是你们暑假有一些特别的活动的时候，带他们来，带孩子来。我们看到安德烈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榜样。第三个，安德烈他也带外邦人信主，教会也有英文堂，只要你是说英文的、说英语的，你都可以来，不是吗？我们教会也是在推这件事情，是不好推、不容易推，因为我们是华人教会，别人一看到 Chinese 大概就打退堂鼓了，但是并不因此就表示我们不做了。你可以从你的社区开始，我相信你社区当中还有很多非华人在，愿不愿意做呢？我们教会，我相信你们教会也有，我们教会有 Stampede 的那个 breakfast， 就是免费的早餐，就是在牛仔节那段时间我们也有，其实你们教会也可以做，你们这边是非常好，大家看得很清楚。第一次不容易，凡事都起头难嘛，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熟能生巧，你慢慢做，你会有心得。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向外邦人传福音，就像安德烈一样。教会的发展一定是全面的，教会的外展活动、教会的福音事工一定是全面的。我所谓的全面的，是不只是领袖做，弟兄姐妹也要做，不只是对我们自己的同胞有血肉是亲之亲的，也要对像安德烈所做的外邦人也需要福音的。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愿意学习安德烈的榜样。最后我愿意用一个人的榜，我用一个人的真实的例子来作为我们的结束。在南美战争的时候，当时打得非常的激烈，有一个人是基督徒，我很可惜我查不到他的名字。他一直对一个律师很有感动，很有负担。他说：“哎呀，这个律师太有口才了，要是他能信主该多好。我口才不太好，那他信主，那他可以讲得更好了。”他一直有这个负担，一直有这个心，就一直为这件事情祷告。后来这个律师因为总统的任命，他担当了 Kansas 这个州的所谓的总检察长，很高了，位置很高了。哇，他要是能信主该多好啊。跟他说：“哎呀，我口才不好，怎么跟他传福音呢？不行。”又把这样的负担又压下来，但是不断继续的为他祷告。终于有一次在一个参会的过程中看到他了，他说：“哎呀，这可能是我的机会吧。”后来他就跑去找那个，他说：“哎，啊，久仰大名啦，你是某某某，哎呀，你是 Kansas 这个州的总检察长，很大了。”他说：“哎呀。”他后来就鼓起勇气，就有点像安德烈那个样子，前一句话接不了下一句话。他说：“啊，可是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呢？”就问这位总检察长。他说：“有啊，听过啊，他说好像基督教的嘛。”他继续讲说：“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哇，你好大的胆量，你对总检察长讲这句话，你怎么不信耶稣？他说：“你们信耶稣不是不能喝酒吗？”那他就糟糕，他口才不好，他说。他继续问：“你为什么不信耶稣？” 哦，你们信耶稣不是不能抽烟吗？那你也没回答他，不行，你他继续追问，就开始急了。他说：“你为什么不信耶稣？”他说：“欢的总体上也很好。”他说：“没人教我怎么信耶稣啊，我怎么知道怎么信耶稣啊？”就这位小弟兄，很可惜我查不到他的名字。他说：“好，我知道怎么信耶稣，你跟我做。”就没有想到这位总检察长竟然愿意跟这个小弟兄一起做节制的祷告。这位总检察长绝志之后，上帝真的大大使用他。有一本圣经的翻译可能你有，叫做斯可福 Scofield， 作者就是这位总检察长。我们不知道会带谁信主，真的你我都不知道，就好像安德烈一样，我猜安德烈当他带他哥彼得信主的时候，他们想说：“哇，这将来是，哇，这教会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大人物。”我相信他没这样想啊。就好像这位很可惜，这位小弟兄，他口才又不好，又紧张，碰到这位总检察长，就是叫做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可是当他信耶稣之后，他可以有多大的影响力？周杰伦你们都认识，我也认识，但是是半熟。我每次说半熟就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叫做半熟。他有一个很好的属灵伙伴叫刘畊宏，一样半熟，我不认识他，不认识我。周杰伦的婚礼，哇，那世纪大婚礼不是吗？他的改变，刘畊宏我们说摆上了很多的代价。你让一个这样的人物信主，你想想看，他在华人，我们夸张的说吧，在华人圈子里可以造成多大的影响？他写的歌已经开始改变了。从歌词上，如果你看他早期出道到他最近写的歌词开始变了。你想想看，他可以有多大？我不是故意抬高高举他，而是他在华人文化里面可以造成的影响，绝对不是我有那样的影响力的。但是我看到刘畊宏这位弟兄带他信主之后，让周杰伦可以发挥那样的影响力。没有人知道你所带来信主的人，上帝会如何使用他，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唯一的要求是什么？带他来。你的朋友，你的亲戚，甚至你朋友的孩子，你愿不愿意带他来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我相信你在加拿大有很多朋友，可能你在时间蛮长的了，有亲戚，可能有亲戚都在这儿，愿不愿意带他们呢？你说，哎呀，大人搞不定，我带小孩吧。小孩比较好说话，不是吗？看到你叔叔阿姨叫，那就带他来教会咯。你愿不愿意这样做呢？这至少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安德烈，的确，名声绝对没有他哥哥那么大，教会历史上也好像没有。但是，他就是带，带家人，带小孩子，带外邦人。安德烈他最后，如果方便可以看一下那个 PowerPoint 的话，最后一章。安德烈他最后的结局，事实上也没有那么没也不太好。这样一个十字架你可能见过，这个十字架有个特殊的名字，就叫做安德烈的十字架。它跟我们一般的十字架看起来，你知道不太一样，它转了个角度。安德烈后来他到希腊去传福音，当然他也在那边殉道。他殉道之后，他被钉的十字架是这种形状。所以后来后世，特别是英国，如果你有去过英国，或者说跟英国的文化熟悉的话，这是安德烈的十字架，是不一样的。但不是说更好或更坏，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这位弟兄，耶稣的门徒安德烈，他最后也殉道了。他的殉道，我觉得那是他所应当得到奖赏的理由，是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好叫我们行事为人从今以后都很笃定，都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或用再次用儒家的说法来说，安身立命，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加拿大生活，或者是过其他的过在过日子，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掌握的是什么，我们的立场到底是什么，还是跟别人一样浑浑噩噩呢，过一天算一天呢，还是你知道你信的是谁，你过的每一天应当是有意义的。或者又在学习安德烈的榜样，我们愿意带人到教会里面来，或许你口才不好，其实你口才我现在都不做的，但是可能没有经验，但是你愿意带人到教会来吗？这是你绝对做得到的事情，你绝对做得到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是的，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就看到主你所拣选的其中一个门徒安德烈，透过约翰福音的记载，让我们明白了解他就是一个带人来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是的，是或许我们没有真正传福音的经验，或许有很多的理由原因，但是主，让我们效法安德烈的榜样，愿意带人来，带我们的家人来，带小朋友来，甚至带外邦人来，就好像他当时怎么做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立定心志，愿意在今年至少带人来到教会来，把结果就交托给上帝你自己，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带来的人他的未来如何，你如何使用他，你如何的带领他，我们完全不知道。但主，你给我们的功课，你给我们的学习的事情，就是带他们来。主啊，还是巴不得为教会的领袖献上祷告，他们在准备策划很多的事工，很多的活动的时候，你与他们同在，好叫他们在今年愿意做这样的外展的侍奉的时候，你加添他们力量，你也让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配搭侍奉，好叫你的名得到高举，荣耀能够彰显出来。谢谢恩主，这样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